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说见贤思齐啊，这是一种，就是所以我们说，哎，小孩子啊，为什么从小我们要让他读这个伟人传记，就是要让他升起就是我也如是这个仰望之心。那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初学习，一定也是要这个跟随这个善知识，我们对他呢有这种仰望仰慕的这样的个心情，就会愿意发起这种希欲，想要求的我也要像我的老师一样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这个会有这个激励我们向上的这种心。好，那如是六法是自所应获得之德，于所于者是摄他德。这边就讲说，这个前面讲这六种呢，是善知识他本身应该具足的德相。那另外还有四种是他在摄受众生的时候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前面六种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修行啊、道德啊，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才能够作为所谓的善知识。那但是他要在摄受众生的时候，他还要有摄受众生的条件，就是下面讲的另外这四个。此意如云：诸佛非以随喜罪，非以手除众生苦，非以自证于愚者，是法性地令解脱。如论中所说，诸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不是以水来洗净他的罪业，也不是用手抹顶来除去众生的痛苦，更不是把自己所证得的正量直接转移到他的身上，而是为众生说法令他解脱。若除为他说无谬道摄受额外，无有以水洗罪等事，所以佛他除了为众生开示正法以外，没有用水洗罪，用手来除苦等方式来摄受众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像我们如果说有去这个印度朝圣的话，就我们知道说印度人啊，他们就是像印度教，他们就是会认为说，他们有一个这个传统，就会觉得说这个印度河是圣河，恒河啦，恒河是圣河，就是会觉得说这个每个人一生要在那边啊，就是总是要给他洗一洗，把自己身上的这个罪业洗清。那我们其实去过印度就知道嘛，那很可怕嘛，因为大家在什么事都在那边做，从这个出生，我们这个每天大小便啊，然后这个洗澡全部都在那边，然后这个那个像那个有人往生啊，就在恒河边就在那边烧，然后什么东西都有。那当然如果说你说啊拉萨比亚拉萨多这样的观念，也好像也不会因为你在那边怎样就得了什么传染病，可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河你去洗一洗，它会得到解脱，这样子就是说比较，我们说在佛法里面是不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嘛，不会有这一种用这种方式来救度众生的。那在这个部分，就是在就是说我们平常讲说这个加持啊，消业障，加持消业障有没有效啊？各位觉得有没有效？信的就有效。有没有人觉得没有效？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就是这边讲的状况都有嘛，就用手摸摸头啊，师父摸摸头给这个，不要说小孩子，我们大人老人也都一起都会有人嘛，排队摸头嘛，还有这个都有。那就是在讲这个这边就是说其实它的重点就刚才师姐讲的，就是说主要是在我们的信心，他就是说这个信心，你加持其实它有它一定的效果。为什么？就是我们对，就像我们对佛菩萨，你对他几分的信心，他就是几分的加持嘛。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老师他真的是一个成就的上师的话，你对他百分之百的信心，你当然得到百分之百的加持。其实这个用手摸头用水这个来那个给你这个加持，他只是一个形式，他这在这个形式里面就是主要还是看你的信心。其实如果我们信心够的话，我们其实也不用用手摸头用水去那个都可以得到加持的。所以他有没有效，有没有这个加持，有没有效，其实是有效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带领， 也可以说是佛菩萨的这个圣者他的一个善巧方便，但是我们不没有人可以靠着这个加所谓的加持来让我们就是解开悟解脱乃至成佛，那是不是这样的？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看那个母鸡孵那个小鸡啊，这个鸡蛋像小孩子有没有，那以前的这个时代农业社会的时候家家都会有养鸡嘛，以前那时候这个不像我们这个现在就是可能小孩子都只能养这个卡通鸡还是什么电子鸡哈，以前家家户户里面都有啊，然后那个大人不是就是那个鸡蛋都是要什么那个有特别的人物哈，或者家里的长辈才能吃嘛，那个鸡不是拿来那个都是来孵蛋，然后是什么要给那金孙妹婆啊，还是那个阿公啊哈才能够吃，还是哪个生那个新的生的那个刚生小孩的那个孕妇啊产妇哦，那有没有那个小孩啊？看看每天去看那个鸡蛋不孵，有的是要养，有的是要养那个。他们以前不是会看说这个是要生出小鸡的吗？好啊，这个是要做蛋，因为小孩子就急得不得了啊，那个蛋怎么不出来，一直不出来，然后就给他抠抠抠，结果他抠抠抠，那个鸡就孵不出来了嘛。好，就是这个就是揠苗助长的这个结果哈。所以这个佛菩萨，好，这是圣者，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善知识，他的加持是有效的。但是他不是说他的有效，不是有效。他说他能够给我们照明，他只是有的时候帮你。我们说这个，我们说那个比较俗气一点，说照明一下，照明一下。但是你的路解脱的路还是要自己走，这个开悟解脱成佛还是要自己走，所以。一样的啊，这个小鸡它必须要自己破这个壳哈，它不可能说帮你破壳然后你就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小鸡它要借着这个破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使令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翅膀能够有力然后它出生之后它能够生存所以这种揠苗助长就是佛菩萨圣者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那在这边他就是在强调这个部分，而不是说绝对我们看这，因为现在很多嘛，很多这个其实有一些我们说有些老师他是这个大乘菩萨，他是一个菩萨行者啊他不管他今天他有多少的能量，可是呢这个众生啊他就干嘛说这个师父赶快摸摸头，我就是身体并没好，心情也好啊他就愿意嘛他就愿意。所以以前我就我们有一个就是师兄啊就是跟我们这个师长就在讲说这个他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信徒因为他是某人的这个不知道什么人啊，然后我们都叫他什么姑姑姑啊比如他姓这个陈，我们就叫他陈姑姑，大家都叫他陈姑姑，连这个师父也叫他陈姑姑。后来这个法师在心里就觉得说那你都是师父了，你跟着人家叫姑姑不是很奇怪吗？而且我们是出家人嘛，心里就放了这个疙瘩在这个。后来就是有一天就问啊，问这个师父，就说：“师父，我们就出家人，叫人家那个姑的妈的这样子很怪耶，这样会不会不如法？”那时候我们因为平常都这样听嘛，就这样子叫都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就那师父也回答得很妙，就是说。如果能够只要能够度这个人呢，我叫他妈我也愿意嘛当大家哄堂大笑。但是他就是说主要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可能不见得有成就真的可以让他说敲一敲病就好了或怎样，可是他就是跨流输入了今天哄阿姨你就帮我敲一敲嘛，你就帮我弄一弄嘛他就因为他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师傅他根本不帮人家做这些的，可是他在别的地方看到他只要看到师傅就说师傅你帮我供供姐我加加天加色。但是你有很多这些他行菩萨道他愿意啊，我只不过你知道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嘛，你说要手要头要眼睛要鼻子都割给他了，他只不过叫你帮他敲两下那我们不愿意，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过不去所以在这个上面跟这里面所讲的它是不一样的在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是靠着这个什么这加持啊这个来求解脱，但是在有这个在现阶段我们有时候众生他心里需要这种安慰性他有一些就是给他一个方便 所以我们哦，在这边就是说哦，我们不要读了说哦，这里就是说哦，以后只要看到人家哈、哦，去摸摸头啊哈、哦，然后敲敲腿啊，就说哎，这师傅就不如法哎哈，好、哦、就不是啊、哦、这样子就又会造成这个毁谤的这种哈、哦、这样业哈、哦，所以这边我们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他这一段的重点就是说希望是说我们来学习的人不是说在哪边听到说、哦、那个师父法力高强 啊给他摸一摸就百事就是都万事如意了就是要希望是说众生来到我们就是找这个老师是不是为了神通也不是为了这些就是啊要自身的那种利益来而是他是以这个佛法来摄受众生所以我们这个佛法尽量要不要让众生产生误解一定是要以这个佛法为他的这个主要为他的根本155页这边所以做老师的就是要很小心就是说他在摄受众生的时候他要有善巧方便可是不能让众生对这个佛法产生误解这个是这个不能离开这个佛法的这个精神这个是这里的这个重点那第155页第二行其中四法善巧说者位于如何引导次第而得善巧能将法义巧辩送入所化心中那佛菩萨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摄受众生呢第一个就是说法善巧就是能够随众生他的根器为他开示法义使这些引导修行的次第内容很善巧的进入他的心中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老师他在摄受众生的时候他善说不善说就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是一个善说的这个老师的话他其实说很甚深的这个义理也可以就是说以这个很浅显易懂的这种言辞啊让这个学生听起来很容易明白而且这个老师呢他因为他能够就是观察这个学生的他的根气来开始所以他能够就是说这个跟着这个老师我们可以看到是他这个学生在几年之内可能就他就会有这个明显的进步他就能够跟这个佛法相应因为他就是说有这个善巧所以说法善巧就是说你不同的根气的众生他可以用他合适的方法而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这种方式来讲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倒数第三行这边的第八个条件就是他要有这个悲悯心具悲悯者悲悯者为宣说法等起清净不顾利养及恭敬等是由慈悲等起而说这个等起就是说我们的心心意心念那第二呢就是在摄受众生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条件就是他必须要具有悲悯的心也就是他在说法的时候他的意念是清净的他完全不顾着名闻利养恭敬没有这个个人他自己个人私人的这个目的而是纯粹是由于慈悲众生的说法不是有这个附带的条件像这个就是我们看他有没有这个悲悯心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对象的差别如果他是这个以清净慈悲心来讲的话它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大悲具有大悲心的这个善知识它是冤亲平等的但是在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强调说它不是就是它本性爱讲话然后刚好就是有一堆人在听你说法然后它就讲得很起劲我们说这个人来疯嘛这个不是这样子是他跟他烦恼相应的这种状况是说因为他因为有喜好爱表现的这种心情或好为人师的这种心情不是这样子不是那种力求表现的那种心情那种可以讲的天花乱坠然后他就觉得很高兴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听懂就是喜欢讲跟这个上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区别那翻过来世虚犹如博多瓦告景俄瓦云离魔子任说即许法我未曾受赞一善哉以无众生非苦恼故这种情况呢就像博多瓦告诉景俄瓦说的离魔子离魔子就是这个 这个波多瓦，不就是景欧瓦，哦，他是两个名字，可是他是同一个人，哦，他说不管我说了多少的法呢，都不是为了要求恭敬赞叹，哦，因为我从来没有一次觉得自己说得好，哦，只是看到众生都在苦恼中，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而已，哦，就是他们有其他的杂染心。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哦，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所以我们不管，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机会有这种正式的，哦，正式的这种说法啊，或者是，哦，开课啊讲经啊，可是我们常常有机会去跟人家分享，哦，那我们分享之后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觉得欢喜，这个欢喜是无妨的，哦，就是说因为这种就是说我们做善之后心里会有一种喜悦嘛，那我们在学习这个欢喜心，那我们后面在这个下士道这时候会讲到那个我们做善跟作恶它会有这个增长广大，就是随着我们的心念你高兴，哦，它这个业就会增长，这是无可厚非，因为在初阶段我们还没有成就圣者，可是我们要检视自己是不是有那一种自得意满这样的一个心情，哦，而是有那一种满足感成就感的时候就要警醒自己，哦，我们这个跟人家分享是像这位这个老师他已经是一个很大就是修行很老成就者，可是不管他人家怎么样赞叹他，或者是说，哦，他的这个听众多少，可是他从来没有一次觉得他说得好，就是他没有那一种这一种这个很这种很得意呀，啊，得意的那种心情，我觉得说，哦，哇，不错不错，我今天这一座讲的怎么样哈，或者说，哎，今天的哎，人家哎，这些台下的人好像都如痴如醉啊，看着我都好像都这个非常的这个陶醉哈，非常投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哦，我这样子这个心念好像不太对哦，因为像这样的人家这样的一个成就的一个上司都他只是觉得说大家都是这么的苦恼，众生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烦恼，这么多的这个事情，真是完全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真的是都是出于这个悲悯心，哦，完全的悲悯心才不会落于这一种，哦，就是说自得意满那样的一个心情，哦，那接下来呢第九个，哦，第九个我们看到157页，哦，的到第二段，哦，第九个条件呢它必须要有这个精勤，哦，具精勤者位于利他勇悍刚觉，哦，就是这个第三个它是具精勤，哦，就是所谓的具精勤它就是主动积极的去利他，就是对于利他呢具有勇猛精进的心，哦，怎么样看他勇猛精进呢，哦，就是说因为他心心念念都在想要怎么样利益众生，很少会为自己着想，哦，大圣菩萨他就是这样子的啦，哦，那不是说因为小圣，哦，小圣的圣者他也是会做善，可是他就是主要他就是哎有缘有机缘碰到才做，那大圣不是，大圣菩萨他就是他常常就是唯诸众生不请有嘛，你不请自然，我们常常说不速之客。可是大乘菩萨他如果说他成就，他真的已经这个成就已经很高了，然后他能够观察到说这个众生根基成熟，他就不请自来就来度你了。所以大乘菩萨他是主动积极的，他不是说他是主动积极跟众生结缘，跟众生打成一片，不是说，哦，我预言就做好事咯，没有遇到就算咯，我就涅槃，反正时间到我就涅槃了，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勇悍刚觉，我们个别来看的话，勇呢就是他很勇猛，勇往直前，那悍呢就是他是这个不 无有畏惧无畏的，刚呢就是他不会受到这个不易受摧折，因为他非常的这个坚韧，那觉呢就是果断能够有所决定，所以这个具精进大乘的这个菩萨这个善知识他必须要有这个精勤，不然他诶提不起兴趣跟众生结缘啊，提不起兴趣去度众生啊，哦，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哦，我们现在在看的时候可能，哦，心里非常的澎湃很激动，哦，可是可能时候可能有一种状况是没有做的时候很发心，哦，啊真正做的时候两天就受不了，哦，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校正，哦，就是这个解心要并重， 我们这个道理通达的时候做起来那个就不容易会退，那没有这个通达的时候就是自己烦恼也没有调伏，然后正知见还没有建立，然后一入佛门就是我发广大心我要度众生之后，然后冲出去，然后马上百别回来，因为我们烦恼没有调伏，然后知见没有建立，然后两下子一挫折的时候贪嗔痴烦恼全部起来了然后这个我们又有时候会看啊，就看到说有些人他在这个道场里面做这个义工什么很发心然后乃至于做到什么干部啊什么就是现在也都有很多的这个组织嘛，我们现在说现在这个寺院道场的组织化，义工也组织化，这个信众也组织化就是也都会有所谓的干部吧可是他今天这个干部啊做得非常的这个热心啊，就觉得说很有成就感，可是今天假以时日，可能两年三年五年过后之后有新的干部上来的时候别人也很优秀很发心很投入这时候好像就开始有一些问题出来了，就是好像就奇怪怎么常常起烦恼其实就是我们讲白就是说好像心里不是有一点不是滋味，对啊那这是什么，这不是滋味，我们说这是什么这就是跟我们说这个白法里面讲的这个嫉妒的心所相应嘛就是不耐他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唯识法相，我们讲过法相就是我们现在要对治我们的烦恼，我们要认识烦恼的相貌所以我们常常常常去知道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可是我不知道他，我们没有办法辨明说这个是什么样的烦恼，它是跟什么相应的，可是我们学了这个法相之后它就是让我们认清说原来我这个就是嫉妒心嘛，我怎么老是感觉听到别人称赞别人什么这个还不太舒服，怎么心里怪怪的然后有一些状况这是嫉妒心啊，然后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情好像不想讲出来跟他拍谁的代级，还是说自己好像有一些做的不是很好的事不想讲说复藏原来就在这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好像有很多烦恼，可是我认不清楚它的相貌，所以为什么要学，也不是说我只要学着这个学着一个法门其他我干嘛学那么多这些，不是这样子嘛？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初阶段连自己的烦恼都认不清楚，就从这点点滴滴去了解说原来这个是嫉妒嘛，那嫉妒它是跟嗔相应的嘛然后它就是慢慢我们去认识说根结到最后我们到底是贪烦恼最重还是嗔烦恼最重，然后还是痴烦恼最重，那我们对烦恼有下手的对治处的时候我们修行的那个障碍才不会这么大，因为我们一直不去对治烦恼，老是就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个节骨眼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好像这个气血不通啊这个受伤的在那边他老是就在那个地方就是砸我们打坐坐到那边很痛很痛，可是你没有让他痛过的时候他永远就在那边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认识这个法相，就是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个一切法，主要是我们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烦恼的相貌是什么才能够有所对治所以在这边这个我们这个第九个就是这个这个师父呢这个老师他必须要能够精勤的利他那第十个呢第十个他的条件就是要远离厌患远离厌患者烁烁喧说而无疲倦，未能堪忍喧说苦劳第四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摄受众生的第四个他要远离厌患就是他在说法的时候不论是详说中说略说都能够烁烁喧说不疲倦不起厌患的心，能够忍受喧说时的劳苦那这个详说就是说他很详细很这个详尽的解说，那中说呢就是说稍微简略一点，那略说就是很简略的说，就是也就是说他不管是对什么样的对象，他不管是要讲广讲还是略讲，他都可以就是不疲倦能够，因为有的时候说法他就是蛮辛苦的嘛因为有时候他这老师他上课一上不是像我们这样90分钟这样不算多然后有的他一上或者一个传法或一个灌顶三四个钟头这样子讲，或者一个上午一个下午 哦。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善知识，他真的很不简单呢，七八十岁都还为了就是把握光阴啊，因为来日不多啊，哦、今天能够有几个学生啊，一个两个，他一样。一样讲啊，就是即使只有一个，他还是三个钟头三个钟头讲，四个钟头四个钟头讲，哦，那其实旁边的人就是担心说，啊，师父啊，你都这把年纪了哈，那像我们这年轻人讲个一个半钟头就哎好累哦，或者一个钟头回去说，哇，怎么那么口渴啊哈、欸，可是像真正这种发心的这种老师哦，他三四个钟头他不累不疲不厌的，然后还不肯放假，就是六日还不肯放假，因为就爱惜光阴啊，能够给这个他学生多少种这个佛法这个种子，他尽量去种啊，因为他所有的体力就是放在这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以前我们看哦，现在很多这个老和尚善知识，你看他这个台上真的很会讲，而且一讲可以讲两个钟头，他已经七八十岁哦，没有七八十岁，六十几岁，不然不会称为老和尚，对不对？可是你看他平常他下来，啊，我们如果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是一条虫哦。我们不能这样子去说善知识，哦，不能说善知识是一条虫，这样子就，没有，他们就是哈，他把他所有的精力，就是放在弘法上面。你看他下来，他没有多话的，不跟人家聊天，也不，你看他刚刚才上面讲的哦，非常的自在。可是不是累，就是他全心全意就是在他整个心念就是在弘法，没有，就是都没有那些跟人，对，没有闲谈什么的。那你有问题去问他，他一样会回答你。可是你看他就是真的，我们说那个不是宠，不是累，他你知道那个叫做极静相，非常极静安定。你看他奇怪哦，这真的这种真是不简单的老师。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他随时他上来讲，就是我们说他非常精神奕奕。可是他下来，他一下来，你马上他整个人就是一副极静禅定的那种气氛哦。那让人家就是我们说以前我们这个至圣先师孔子就是望之也难嘛，及之也温嘛，就是那一种气氛呐、啊。他就是那一种，那你就是不由的就会对他恭敬。哦、不会说啊，那师父这么会讲哦，下来就什么东问西问，人家家常琐事都去问，不会，你就会对他想说，我如果不是真的有问题要问的话，就不想去打师父的闲岔，因为他随时都在定中啊，他念佛的，他随时他下来他就在念佛，他心念都没有离开这个佛号。那、啊、如果他修，看他修什么法门，他如果他是这个禅定的哈、哦，或者是他修什么，他都就定在他的那个境界之中了、啊。那你问他，他也是会回复你。那这种老师真的不简单哦。对啊，因为他发心啊，诸佛欢喜，龙天护持啊，才会长命啊。对啊，所以在这边哈、哦，他就是讲说，这样的一个老师他，他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佛法嘛，这个佛法的义理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不管你是说哦给他加持啊，或者是摸头，或者是说以水来给他那个，诶洒嘿，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要带领到他到这个佛法佛门这个里面来，所以很重要。他在这边他必须要眼离厌患，他有耐心慢慢的讲，其实一直不断重复啊、哦，也不厌倦，好、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有些这个师父啊，他这个讲一部经讲十遍二十遍啊，可是他看每次讲哈、哦、都很精彩，